好，各位学员，大家午安吼，非常感谢各位在下午，虽然已经不是第一堂课了，所以大家吃饱，应该也上一节课应该也睡得很饱吼，所以这节课应该可以稍微听点东西了吼。好，那先简单跟各位自我介绍一下，那大家很，其实我觉得各位学员来我这个 session 呢，非常的赚吼，扣掉我这个小胖不讲哦，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讲师阵容非常的坚强，在我右手边这一位呢是林群电脑的蔡少凯。中文名字不重要，大家只要到林群电脑记得一件事就好，就直接说你要找王牌就好了。所以他是林群的王牌。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在微软的同事。那我有另外一位同事交代我要怎么介绍他呢？他现在是微软金城武。所以各位你们非常的赚哦。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位，一位王牌，一位微软金城武来跟各位帮各位做分享。所以呢，我的责任很简单，就是我帮大家开个头之后呢，会交给各位，会交给下面两位重量级的讲师来跟各位做分享。好，那在开始之前，我要先问一下各位，你们记不记得去年我们也讲过类似同样的议题，就是 RMS 或是 Azure 的 RMS 这样子的议题。那所以呢，其实呢，我们今年会再跟各位讲一下它有哪些 update 的新功能。好，那如果大家不介意，我觉得我应该要站起来讲，因为刚刚坐好久，我有点不习惯。好，那其实呢，为什么我要站起来跟各位做分享？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喜欢站得比较高，我不喜欢坐着。好，那我们来跟各位讲一下呢，我们这个 session 主要跟各位讲一下在 RMS 的一些进化的部分。要讲到新的功能之前，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各位每个讲师都很喜欢帮各位做一下回顾，所以当然我也不例外，一定要帮各位做个回顾。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好，各位，这些呢，透明它有这么多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就是 RMS 在往年来吼，从第一版大家觉得不怎么看好它，也不堪用的2003开始的 RMS， 在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各位在台下的学员们，有没有谁有不小心或者体验过2003这个版本的 RMS？ 可以举个手吗？还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它对它的 feedback 如何吗？好，太好了，连2003XP都不能相容，问题就很多。那我们怎么可以我们这堂课要怎么讲下去呢？那大家要不要先考虑，可以直接去等下一堂？好，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哦，在第一个版本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常会遇到很多客户的 feedback， 就是相容性的问题，还有 Office 格式的问题，这是常常是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哦。那一路一直演进到现在呢，到上个版本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很自豪跟各位说，我们解决了很多个档案格式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解决了很多大家的 issue， 就是例如说档案格式的问题啊，甚至我们还跨个平台去 support 到很多行动装置的资源的部分。好，那所以呢，其实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更不一样的功能，为什么呢？我都在会边讲的同时，我会先帮大家回忆一下去年到底讲了什么东西。那我刚刚有问过在台下的观众，有没有去年也有来听我们两个 session 的，可以举个手吗？好，那记不记得去年的重点在哪里？去年我说过我那堂课整个最重要的 session 是什么？重点。你确定是这个问题吗？来跟各位讲，其实去年我说过，在最下课前一分钟我说过，我去年整个 session 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是 showgirl， 大家印象是不是？这很重要。去年我们造 showgirl 是为了加密，证明我们可以对图片做加密，有没有开始有印象了？对，我们真的不是要造 showgirl。好了，我们还是进入正题好了。其实呢，我今天会分为几个主要的部分来跟各位做介绍。之前啊，我们在这种在文件加密平台，很多客户他们都认为说，其实我应该自己加 on 就好，不要到云端上，因为这种文件加密东西很敏感，很关键，所以他们不太愿意用到云端上的概念。所以呢，今天我会分为三个阶段来跟各位做介绍。第一个，我会介绍说它在 on premise 上面有哪些不一样的功能，哪些新功能是各位期待很久的。第二个就是在纯云端的环境上，到底会有哪些部分是比较不一样的？然后我会请阿 K 来帮我做 demo。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一直认为说，其实所有客户他们最期待的就是我能不能取在企业内部自建的好处，同时又能够使用到云端上的新功能。在这边我们就会把它做成一个 hybrid 的模式。所以呢，我们会分为这三个阶段。那在最后一个 hybrid 的模式呢，我会请我们的微软金城武来帮各位做个介绍哈。好，那所以呢，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在 on premise 的部分呢，我们会怎样来做这样子的介绍吼。以往我们在自建的时候，我们常会发现一个状况，我们需要一个 AD， 然后建置一个我们所谓的文件加密的平台。好，一个 AD 一个平台之后呢，我们可以跟很多可爱端 做整合，甚至跟很多像 SharePoint Server 啊、Exchange Server 啊，甚至跟我们的 Fire 档案 Fire Server 去做整合。好，那在做这种做整合的时候，大家在我们的眼镜图上都有看到，其实慢慢的，我们都可以做到慢慢的自动化的功能加密。例如说，我的邮件有了某些关键字，夹带了某些档案，有某些档案里面有某些关键字的时候，某些关键字的格式，我们 touch 到某些我认为机敏性的触发点的时候，我就会自动跳出来帮它做加密。或是说我的文件放到我的 Fire Server 上，我就自动跳出来帮它做加密。好，那在这个呢，都是在自建版上，大家都觉得 default 也应该要做到的功能。可是呢，在去年我们在介绍的时候，我们介绍了很多很不一样的功能，例如说，我可以很便利的跟我的外部 partner 做档案分享。好，可是他怎么做到的？大家记不记得我在会议上有说，一定要 Azure RMS， 一定要上云端。第二个，我们已经可以支援到所有的手机平台，例如说，目前三大平台，大家知道哪三大吗？iPhone， 没错嘛，对不对 ？Enjoy， 没错嘛，对不对？大家知道第三大平台是哪个平台？没错，谁那么捧场的？我一定要送个赠品。来，没错，好，来我这边走一下哈。来，没错，我们已经支援到了这三大平台，这边一个，等我，等我再补一个给你哈。来，所以说呢，其实可是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呢，以往我们在支援这种手机平台的时候，遇到一个最大的状况是，它还是一样要走 Azure RMS。它不能在自建版的时候做使用，那很多客户就觉得说这样怎么？可是我的这种加密平台我不能放到 Azure 上啊，所以在这个版本上呢，其实我们已经可以跨到这部分来做喽。也就是说，大家在去年一直期待到今年，我们一直没办法 support 的部分呢，其实这边我可以请阿 K 来现身说法一下，因为去年阿 K 跟我一起讲完这个 session 之后，他可以体会到他被客户定的有多惨。阿 K，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连麦都没有开哦。
看起来应该是快没电了。
我的先借你
了。有。哦，好，不好意思哦，让你这样拿着，怎么还有意思让原厂这样子帮我拿着哦 ？OK， 去年哦，其实说真的，大家非常的热络，而且上完课之后，我的电话也接不完，因为所有人都在问 RMS Sharing APP 跟 Mobile 的整合的部分哦。不过大家问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一定要用 Azure AD 吗？我今天我公司内部想用 Mobile 有怎么办？这时候我只有一个动作，打电话给 Pearl。到底 Mobile 有什么时候会好？就这样子，他被我烦了一年，终于到了今天，他要与大家介绍，我们 On-Premise 真的有支援 Mobile， 不需要在 Azure AD 也可以这样子来做啦。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有一些动作跟安装的部分，那我们就请 Pearl 让我们这样介绍一下。
好，那所以呢？在这一年，阿 K 被烦得很惨，所以接下来要怎么做？很简单哈，我们来看一下他要怎么去支援到，所谓的行动装置之外，他一样可以做到。刚刚我说到，我们的 Eric 会介绍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能不能做到整个 Hybrid 的概念。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做呢？先来看一下，在去年的时候呢，这张图我如果秀给各位看过，像在这边呢，第一个就是 Azure RMS， 这边这一块呢就是 AD RMS， 就是我们自建版的 RMS。那这两个差别有什么呢？第一个，在去年的同时呢，我们两边同样都可以做到所有档案格式加密的部分，都已经做到，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去年的时候，只有 Azure RMS 可以做到安全便利的分享，也就是说，我要跟我外部伙伴做档案交换的时候呢，只有 Azure RMS 可以做。那内部的 RMS 它不是不能做，它很麻烦。再来第二个，它能不能跨越行动装置？在内部的 RMS， 去年很肯定告诉各位，它完全不能做。他一定要去年的时候一定要走 Azure RMS 的部分。再来第三个呢，它的部署起来哪边比较迅速，哪边比较方便，这边都是有最大的差别。可是呢，在今天，我相信各位你们整场会议什么都不记得没关系，只要记得这张图就好，因为我会把这三个叉叉全部变成勾勾，我会让各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全部都可以 support。所以到最后我会帮各位 summarize 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样的情境到底适合用什么样的条件、怎样的环境，我们来让各位稍微看一下。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的资源上，我们到底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其实，在内部的同仁在做加密的时候，会分为几个动作。第一个呢，它的加密动作需不需要做修改？其实不需要。对于使用者而言，它一样是选取它的对象，也就是电子邮件的方式。举例来说，也就是我今天想要加密给 Eric 的文件，在内部做分享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给 Eric， 没有问题。甚至我可以直接给 Aki。为什么？在早期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这样用 Azure RMS 的话，我是没办法让 Aki 连进来做验证。那甚至我的手机也没办法连到我公司内部的 RMS 来做验证。可是现在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这边会在 DNS 上做一些调整，甚至我们会有一个角色叫 ADFS（Federation Service）， 他也会帮我们在做 DNS 的 record 的发布。所以在这种 前提之下呢，他就可以做交互式的验证。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有很多步骤是可以 在以往没有 A9RMS 的时候是不能进行的，现在通通都可以进行的。所以对于使用者而言，他唯一只有一个动作要做，什么动作？第一个，他要把文件加密，选取他要给谁。再来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是我们没有办法帮这使用者做，使用者一定要自己手动要做的，什么动作？就是把文件用任何的方式传出去，就这样子。好，那如果当收件者收到之后呢，会不会因为我们可以在变成在内部 support 有比较不一样的验证模式呢？其实不会，在端点装置上，它一样是输入它自己的电子邮件。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如果今天我跟 Eric 同公司输入电子邮件还找得到，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今天我跟 Aki 是不同企业了，那我要怎么做这样子的事情呢？其实很简单吼，在我们使用者他可以从发信的电子邮件里面去找他的网域，找他的 DNS 跟他的 URL。这个 URL 是什么？也就是我们 ADR 我们的 RMS 在做验证的这个 Web Service 的 URL。再来第二个呢，他就可以透过 AD Federation Service 这个角色与 RMS 之间进行验证。最后 RMS 就会给他一张回传的伺服器，他就可以成功开启的文件。所以在整个过程中，他都可以直接在手机上直接做使用。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的设定过程中会不会很复杂？它要怎么样进行设定？其实非常简单，大家第一步就只要先到网站上去下载这个 tool。来，这个已经公开了，它在8月20号的时候，也就是在 Tayday 前的一两周，才正式 release 出来的。好，那它下载下来之后呢，它会有哪些条件？第一个，我们在安装之前呢，我们要先 prepare 好我们的先决条件。第一项什么呢？就是它一定要在我们的 RMS server。2012以上的版本，它才能做安装。好，再来第二个，在安装的过程中，它会需要你指定一台 ADFS， 也就是 Federation Service， 所以它一定要有这样的角色，因为它帮你做验证的动作。好，那再来它会有哪些安装步骤呢？我们来看一下。来，第一个我刚刚讲过的下载，怎么安装？各位你们觉得，对你们大家用了这么多微软的系统了，你们觉得微软的系统安装的过程复不复杂？大家对微软系统安装、应用程式安装只有几个字？三个字嘛，对，下一步嘛，对不对？没错吼。所以你们在接下来看到我的 demo 就是下一步。来，第一页这个警语不用看太多，就是下一步。第二个，这边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你要去去指定一个 Federation Service 你的 URL 验证位置，所以这边你会需要你的 ADFS 先 prepare 好。好，再来第二个，勾完之后下一步就开始安装了。来，各位，从刚刚到现在，你们有哪个步都是不会做的吗 ？Download 会不会？会。安装会不会？下一步就好了。好，那他就开始帮你做安装哦。安装完之后呢，是不是就马上可以用了？来，没有，他还有两个步骤要做哦。来，全部都安装完之后呢，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你要去设定。来，透过什么来设定呢？你可以透过 script 的方式来设定。这个 script 很复杂，所以我要把这个位置贴给各位。各位，你们回去之后找到这个网站上。上面有把完整的 script 贴给各位，你们中间只要改一个地方就好。改什么地方？就是改你们自己公司的内部网域名称。所以你们只要去改这个名称就好了。改完它就可以直接做发布的动作。好，那再来，改完这个Federation Service 之后呢，最后一个动作很简单，就是在 DNS 上增加这样子的 Raker。要增加什么的 Raker 呢？举例来说，今天假设我跟 Eric 我们在公司内部做分享，只要增加这一笔 Raker 就好了。来，中间要改哪边呢？就改这边，改这个，我要到哪里的位置？所以这边也就是说我假设我跟 Eric 两个都在微软内部，所以我们是内部自己做分享，所以在验证的时候呢，它就是走我们微软 microsoft.com 这样子的一个 email 格式。如果今天我跟 Aki 两个是不同公司的，那我要做分享的时候，我就有两笔 Raker 要加，第一个是这一笔，谁寄给我？下一个就是我去验证的时候，收件的会是哪一个企业的人？只有这两笔。所以各位，我再给各位看一次哦，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就是在这边 ，TCP 后面这样子的一个 domain name 是不一样的，这是最大的差别。好，那这样子我们把这整个 Raker 都加完之后，那整个过程都用完之后，它的验证模式它就做完了。所以你们只要在你们的手机上去安装我们的 Sharing APP 之后，来，各位你们有没有带你们的行动装置？大家都有带吗？来，大家可以帮我一个忙哦，这是我们可以在公开场合唯一玩手机的机会。来，请大家点到我们的四级，直接去输入 RMS Sharing APP 这个应用程式。当你们去下载这 APP 之后呢，你们现在下载的版本都是最新版的。 也就是说它都是已经可以 support 到在企业内部做资源的部分。所以你们只要在企业内部的 admin 上面做这样子的设定之后，它就已经可以做到这样子的验证的机制。好。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 on-premise 的部分呢最大一个新功能，也就是我们可以支援到行动装置。那它能不能支援到外部的同仁伙伴做分享的动作呢？各位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因为我讲到这边，我只介绍它可以支援行动装置嘛，那它能不能顺便跟合作伙伴做分享？来，各位，我们想个概念哦。RMS 在验证的时候，其实我寄给 Aki， 我外部合作伙伴，他要来开验证的时候，他是不是一定要先回到我企业内部，找到我的 RMS？ 好，那以往我们在行动装置上是不是也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可是今天我在行动装置上解决这样子问题了，因为我有 Federation 配合我的 DNS 的 Raker， 所以是不是就解决了找不到的这个问题了？那相对的，我寄给 Aki 的时候，他也可以直接用这种模式直接进来做验证。好，那在什么情况下我会需要用到 Cloud 的概念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 Azure RMS？ 在去年大家都认为说，其实 Pern 已经介绍过 Azure RMS， 那今年又有什么样新功能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来，去年我介绍完之后呢，其实有很多的学员后续来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Pern， 你刚刚在去年那堂课介绍 Azure RMS 的时候，它看起来是可以整合到内部的Office 啊。那他看起来好像也可以跟这样的做整合啊，可是他今年才能跟行动装置做整合。那 Azure RMS 的部分，去年我在 demo 的时候全部都使用 O365 的环境配合我们的 IRM 的功能，那是不是一定要用 O365 才能使用 Azure RMS？ 如果在内部的话，完全没办法做这样的使用。其实跟各位讲吼，这两个会有个很大决定性的差异。那在今年这个 Azure RMS 上面呢，其实我们多了几样新功能，就是我们让它可以视同在你内企业内部的 RMS。那唯一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各位，我们以前在企业内部要架 RMS， 我要先 survey 硬体，我要先 survey 它有多少 log 量，我要先 survey 我的 DB， 我要怎么去建构我的 DB 的模式。可是到现在呢，我现在已经不用去 survey 这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的 Azure RMS 上面它其实就是个 SaaS 的服务，那它就是个云端的服务，它就可以直接拿来做使用，所以它就没有硬体成本的考量。好，那这边讲这么多呢，我们直接请阿 K 来帮我们 demo 一下，看看 Azure RMS 它怎么这样做这样子的 demo 会最快。
OK， 好，大家好，终于有声音了哈。谢 Pearl 哈。那接下来我让大家看一下，我们从 O365 开始这样 RMS 的使用，跟我们在 Azure 上面 RMS 要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差异跟一个功能的介绍哈。那其实在这边呢，已经帮我切好了。OK， 我们首先我们会先做一件事情哈，我们叫做登录我们的 Office 365。OK， 这个部分应该大家可能都有试用过，因为毕竟也出来一阵子了。那最近我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 Office 365的 portal 一直换，而且位置一直改，东西一直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应该如果在用的人，应该会感觉到他的界面一直在变动。而且他问我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你之前跟我讲的那个 SharePoint 的 RMS 启用啊，启用完之后，应该照理讲在我的文件库里面就看得到了，可是到现在他都看不到，他不知道在哪里。”那在这边我先让大家看一下。在 SharePoint Online 上面怎么启用 RMS 的部分，它位置稍微变了一个地方。那首先我们先看到要启用 RMS 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会点选到我们服务设定的部分。好，在这个版本里面，因为功能越加越多，因为云端一直在做更新的动作，所以它已经不是在这个页面上了。我们看到拉过来，好，有一个就是其他设定，我们点选一下，在这边我们可以往下拉，就看到我们的版权管理的部分，它就躲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做启用 RMS， 在 Office 365要启用 RMS 怎么做？很简单，点选管理。那在我的环境里面已经做了启用的动作了。它的动作很简单，从这边管理进来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 RMS。原先如果是 default， 你安装完它会是要求你启用，而这边我启用完之后，所以它叫做停用的部分。对，那再来就是我们这边启用之后呢，到我们的 SharePoint 的网站之后，要怎么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它位置稍微改了。OK， 以往我们会在我们的小组网站，或者是我们要建立 RMS 这样子的一个加密的平台上面，我们可以直接到 ，OK， 我们点到文件，我们的 document， OK， 点选到我们的文件库，移动到我们的文件库设定里面，照理说就要出现一个叫做 IRM 版权管理的动作，而且会出现在权限与管理，因为上一次的 demo 也是在这边，结果他回去找不到，最近一直在问我，到底在哪里？那在这边呢，我要告诉大家，他位置换了， 它在我们的 SharePoint Online 的管理界面里面。我们连到我们 SharePoint Online 的管理界面里面，点选这个设定。可是我最近遇到的啦，因为它一直在更新。那跟大家讲一下，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所有 SharePoint 的这些功能面在上来。那我们这里往下拉，我来再跑。好，你知道，其实我最怕一件事情就是 live demo， 因为 live demo 每次都会有这种状况，而且这次我不是自己的环境的状况，是要看会场的网络状况。OK， 我们等它一下啦。那基本上呢，它会出现在我们这个管理平台界面底下。好，没关系，我只先告诉大家，它会出现在这个设定里面。我们往下拉就可以看到它可以做启用的动作。那没关系，既然它网络稍微慢了一点，那我们就直接先跳到后面去。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我们先回到我们365的页面来。OK， 一样吼，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说的管理 RMS 的部分。在这边我们只要点选刚刚说的其他设定之后，点选启用，这时候它就已经是启用了，你的 RMS 就可以用了，在上面的 OV36 的 RMS 就已经可以启用，并且做使用。好，那我们要怎么样透过 A9 RMS 来做到其他的额外功能？这就是我们针对 RMS 上面，我们可以针对范本的建立。我们只要点选这个所谓的进阶功能，这时候如果你有申请我们的 A9。他就会帮我们直接带到我们的 A9 RMS 了。那这画面大家一定很熟悉，如果有在做所谓的练习啊，或者是申请这个动作，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目录。那到这边呢，我们点选到我们的版权管理之后呢，我们点选我们这个网域名称。那首先呢，我们先点选到范本的地方。在我们范本里面呢、啊，我们会有两个 default 的档案，这两个 default 档案我不能做任何的动作。这两个 default 档案就是 Office 365的 RMS， 一个叫做 read， 一个叫 read only。对，那这两个档案我们是没办法做任何的变动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只启用 Office 365的 RMS， 其实我们只有两个功能而已。对。那在这边，如果我们配合了我们的 Azure 的 RMS， 我们就可以开始建立所谓的范本。在这里呢，我为大家建立几个范本。我们建立范本很简单，我们在这里点选加入，选择我们所要用的语言，中文、台湾。好，我们输入一个 RMS 2014年，那这就写 test。好，那底下就会开始在建立这样子的一个范本。OK， 建立完之后呢，我们就要点到这个范本来开始做一些权限的套用跟使用。那在这边我们先点选到我们权限的部分。好，在权限的 assign 的部分呢，它会开始捞你所谓你公司内部或者是 Azure 上面所建立好的账户，我们要去把它做成群组或是使用者。在这边呢，我们可以分成这样子的模式做使用。那这里我用 demo 使用者的部分。OK， 在上面我有两个 user， 一个叫 Arky， 一个叫 Pearl。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把它画面比较小哈，拉不过去，没关系，我一样，我们就按下一步就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有怎样的给予的权限哈？第一个是我们检视的部分，就是 read 的功能，所以我们只能检视回复跟全部回复。接下来呢，我们是检阅者，多了什么？多了编辑跟转寄，还有一个叫做共同作者，多了一个叫列印。最后，你们觉得这个共同作者跟共同拥有者差在哪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今天我们就点到制定，就是其他所有的功能，让大家看一下，在我们 Azure RMS 上面的范本呢，我们可以 detail 到这么的详细哈。不管是检视，不管是汇出，不管是转寄、回复、列印，甚至到刚刚上面的所有的完全控制都有哈。甚至在这边有允许聚集的功能，因为有些元件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function，或者一个档案是需要有这样子的执行的功能。那在这边我就很简单的，我们就用 read 的方式 ，OK， 勾选起来，在下面它就会马上做这样子这个套用的动作。好，那我们再点选到设定。为什么要点选到设定？今天我们会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语言云层都已经好了，再来就是我们内容到期日。OK， 今天我们要到期，什么时候到期？这份档案什么时候到期？在这边可以做设定。OK， 发表出去之后，那再来就是它的离线存取，它可以用几天？在这边我们都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设定。好，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如果你在这边按确定完之后，其实你根本就套用不到这样子的一个权益。这样的一个 template， 这样的范本，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做发行，所以在这边记得哈，权限也设定完了，名称也设定完了，内容啊，一些存取的规则你都已经设定完之后，记得把状态的部分改成发行，然后按储存。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RMS 的 console 的部分哈。那接下来呢，我让大家看到我的环境里面，分别有一个 client 叫 Arky， 一个 client 叫 Perl。OK， 我们先点到 Arky 的部分，好。那这个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啊，那在这边我完全没有设定过它连线的资讯，所以我们这边是重新设定，所以其实风险蛮大的。其实我一开始来这边，其实我比比错，因为昨天网络环境听说很不好。对，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让它连线一下，这样子一个 permission。OK， 它要求我，输入验证，确定我是这个的。IMS server 的 user， OK， 这时候刚刚我们看到我们的 RMS 2014的 template 就上来了，所以它就套用下来了，所以其实很及时哦，很快，而且你刚才发布完之后，它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使用了， OK， 好， OK， 那这边我接下来就交给我们 Perl 了。
好，那我们刚感谢阿 K 的 demo 哈，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再回顾一下，我们发现阿 K 讲了两样东西，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RMS for O365。什么叫 RMS for O365 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去年我们介绍完之后，很多客户去试用，他会发现 O365 里面就有这样的机制，它就有这样的功能，大家很 confused 说，哎，那这个 O365 的 IRM 跟我的 Azure RMS 到底有什么差别？那 Azure RMS 之外，大家还在今年 TED 的 Keynote 上又有听到什么叫 EMS， 什么是 Azure RMS， 那 这三者之间到底又有什么差别？所以接下来我要用短短的五分钟，帮各位去清楚的定义到这些之类的差别在哪里。来，第一个，什么是 O365 的 RMS 呢？它就是在我们只有当各位客户你们只有只申请了 O365 之后，基本上它这边能用到的 IRM， 就是刚刚 Aki 所介绍到两个 Default Template。那它会具有哪些功能？在后面我会跟这边逐一条列式跟各位做介绍。另外一个呢，就是 Azure RMS 跟 EMS 上面用到的功能会有哪些呢？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会有哪些最大的差别？那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刚刚讲到 EMS 或 Azure RMS 两个是讲的是共同的同样东西。好，那这两个功能上有什么差别呢？这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像不管是在对企业内部啊、网域的使用者啊，或者 O365 上的文件保护啊，其实两边功能都是一模一样。那甚至是能不能用自己的 key 啊，甚至能不能套用 RMS 的 SDK， 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功能。那唯一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这最大差别在这边。第一个，它能不能，如果说我今天用的是 O365 的 IRM， 那我的企业内部有一些传统的 file server， 那我能不能在这边做自动化的套用，跟 file server 做整合呢？它是没有办法的。唯一要做到这件事情的呢，只有在 Azure 的 RMS 或 EMS 上面的 Azure RMS， 两个是相同的东西，只有在 Azure 的 RMS 上面才可以做到这样子的功能。再来第二个，各位，你们在 O365 上的 IRM 启用之后，它只是具有使用的功能的权限，可是你们有没有看到哪个地方可以看完整的 log？ 也就是说，我能不能知道说哪个使用者今天对这份文件有进行过验证，做出什么样的动作？没有办法。也就是说，其实只有 Azure 的 RMS。才能具有这样子的功能和机制。还有刚刚阿 K 有介绍到一个最大的功能是，今天当各位使用的是 O365 的 IRM 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去自己手动新增或修改任何的 RMS 的范本，也就是说它 default 只能用这两个。那可是如果今天使用 Azure RMS 的话，它是有个完整的 portal， 它能够让你去做新增、做修改。它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类似内部自建的 RMS 这样子一个概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在这种概念上会有哪些新的功能呢？在第一个，各位， 在我们的 keynote， 大家昨天早上都有听 keynote 嘛，对不对？我们的 keynote， 我们的大老板呢，一上台讲的第一件事，是不是就说到我们的 CIO 呢，是不是第一件上台的第一件事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创举，就是 Office for iPad for 不同的装置。所以呢，现在在这些装置上的 Office， 它可以直接支援 support 到所谓的 RMS 解密验证的动作。所以各位，这样假设你们今天使用的装置可能不是只有微软的 WinPhone 啊，你们可能用的平板，甚至 iPad 是 Android Pad 是 Android Phone， 那只要在上面的 Office 是我们微软官方所提供的 Office 的元件的时候，它是可以去解密被加密过的文件。好，那如果说是别的档案格式化怎么做呢？我们有 RMS Sharing APP 也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 For Mobile 的 Office 已经在这时候已经上市，它已经可以做使用了。那我们接下来呢，会有一个新的 SDK 的版本，它可以做到更多 on-premise 的 support 啊，还有一些 online 的功能，所以在这边都有这样的一个机制。那再来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去年我们从一直介绍到现在，其实大家都会发生到一个状况，就是很多人会问说，欸，那我们的 PDF 要怎么办？那在去年的时候，其实 PDF 我们是可以跟 Foxy 这个厂商做整合。那很多客户会说，可是其实我用 Adobe 还蛮习惯的，那我能不能不要去跟 Foxy 做整合啊？能不能不要使用 Foxy 啊？其实跟各位讲一下。我们这边把它分为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我们 RMS 的 Sharing APP 的确现在已经可以完整的 support 到在行动装置上 support 到 PDF 的档案，也就是说，你们可以直接用我们的 RMS 的 Sharing APP 做到 PDF 的 Viewer 的功能。那可是它的权限只能设定 View Only。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 Client 端上面它能不能跟 Adobe 做整合？可以。那我们在接下来后面的方会用 Update 的方式去做这样的 Add-on 的更新。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阿 K 来帮我们 demo 一下，说，哎，那我们在行动装置上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这样子档案的加密啊？一个分享的部分。
帮我切一下。三号吗？
三号。
好，知道有时候平板也是会闹脾气的，因为这边是微软的厂子，苹果牌它闹脾气了。OK， 这界面大家很熟悉齁。那我们到这界面来呢之后，其实我们有几个新的功能啊。那我不知道 Pro 那边你有没有开启你的 Mail， 可以收信吗？还是？
哦，可以，
可以。好，那在这一块呢 ，Mail 在应该说 Pro 在之前有寄几个重要的文件给我，包含刚刚讲到的，我们要看的是 Mobile 上面可不可以直接看到 PDF 的东西。在我这个元件上面，我没有装任何可以 read 的 PDF 的资料。除了它原生的东西之外，我们接下来我们有用的就是所谓的 RMS Sharing APP 这样子一个功能。那首先呢，我去收我的 mail。OK， 在这边 ，Pearl 寄了一个 PDF， 就是它加过密的 PDF 的档案给我。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做开启的动作？那点选下来之后，你看我没有任何 PDF 开启的工具，所以我只有 RMS Sharing APP 的这个 APP。OK， 我们点选下去，哟，来哦，好。我们这时候就可以马上看到一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看到我们的，我的左手边，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它目前的权限可以做什么事情，就是 read 的功能。这其实就已经很方便了，因为接下来它就不能做任何的转机，不能做任何的 capture 的动作。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浏览。哦，不好意思，是左右。OK， 我就可以很快的浏览它的档案。OK，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针对 PDF 这一块做使用。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mail 的部分，应该会有这样子一个通知。对，
好，来各位，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哈。来各位，你们看不到我的画面。好，来各位，你们可以看到哦，这边有两封 email。那这两封 email 的功能怎么来的呢？其实并不是阿 K 自主动回复给我的。你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这 mail 上面他跟我们说了什么资讯？他告诉我说，阿 K 在什么时间点，他看过什么样的文件，例如说他刚看了这份 PDF， 或者传说，或是另外的图片叫做什么传说中的正妹啊之类的。好，那这些的功能呢，到底怎么做到的？来，我这边直接 demo 给各位稍微看一下。好，来各位。这边做画面上有很多的档案，好，咱们讲有个 Angel Girl 的照片。我要做加密的时候呢，今天我要加密给 阿 K， 所以我对他加密方式跟之前一模一样，就是按右键选择我的这个加密的工具之后呢，直接选择制定我的权限。好，在选好之后呢，这边我就先第一个我要先输入 阿 K 的账号。 好，再来下面这边呢，这边有个特别的功能，我一定要跟各位特别提醒一下，在这边这一个，这勾勾勾起来有什么用呢？它代表就是说，之后我把这文件寄给阿 K， 阿 K 不管什么时间点来做开启这份文件的时候，我的 email 都会同步的收到一份通知，就像刚刚你们看到的这个 mail 一样。所以说，基本上阿 K 只要看过几次这个传说中的正媒，我都会知道他什么时候开过这个文件，我也都会知道。那这个功能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做设计？其实之前是很多客户在问说，他们很要求说，因为以往在 RMS 的系统里面，我文件寄给阿 K， 阿 K 看过之后，我要怎么知道阿 K 什么时候来开启？我要委托我们的 IT 人员，可能像 Eric 或是我们公司的 IT， 委托他帮我从 RMS server 上面从 DB 里面把 log 捞出来，我才能知道这样的资讯。可是现在可以不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可以让阿 K， 我可以直接设定说阿 K 只要开过，就会回传一份 mail 来通知这个使用者。使用者会知道说什么时候他有什么时候开过，最后是开启。那同时，这个记录也会在 server 上留存一份，也就是说，阿 K 在最后的时候什么时候时间点开过几次，我们 server 上都会知道。好，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阿 K 这边呢，他这边还会再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 demo。例如说呢，其实像阿 K 刚刚有说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渲染 APP， 慢慢的它还可以跟我们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做整合。所以呢，它可以做怎样子的整合呢？来这边可以稍微各位来看一下。来，第一个我可以点选在 OneDrive for 在我的Office 365上面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或是我的 website 上，那我只要点选任何一份文件之后，我今天对这份文件我想做分享。我要怎么做分享？其实很简单，在上面我们已经把这个元件砍进这样子一个 portal 上面。那在这种 portal 上面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直接点选说我要分享给哪一位使用者，那他就可以让我去做选择。那今天这个分享完之后，我不用把这个文件 download 再寄出去，其实他会自动帮我把 mail 送出去，所以他就自动帮我把这个文件传递出去。那当文件传递出去，传递完之后呢，收件者他收到这份文件之后，他就有这样子的画面。那在这个画面上面，他就可以去选择说他是要去做下载档案做注册，还是说他要直接把档案下载下来做开启登录的动作。好，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说的在公有云上啊，所以常会用到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所以其实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剩下的时间呢，我会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Eric， 让他来跟各位做一下介绍，说，他要怎么去做到在 hybrid 模式上面的一个应用。
大家好，我是微软技术资源副理黄信娇。那我在微软服务大概有10年的时间，那大概有7年到8年的时间在 support RMS 这个产品。老实讲，说我大部分的客户，他大部分都是还是在使用 on-premise 的 AD RMS。那其原因是因为RMS 这个产品从2003一直到2012 R2 已经也有差不多10年、11年的时间了。那 Azure或者是 Office 365上面的 RMS 是这2年才出来的，所以大部分 的客户都还是在做这个 On-Premise 的 RMS 为主。OK， 那有一些客户目前在评估，他是不是要上 Azure RMS， 所以我相信慢慢的 Azure RMS 可能会越来越多人在使用。不管是 Azure RMS 或者是 On-Premise RMS，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配合 RMS Client 的这个程式去加密档案，然后验证开启文件。所以这个档案不管你是怎么去流通，不管我是怎么散布去给任何一个人，只有对的人才有办法来开启这份文件。那什么叫对的人？就是说我在这个档案上面赋予权限的这个人，当他去 touch 到这个档案去尝试开启的时候去验证，那验证到对的人，这个时候才会被开起来。OK， 那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份礼物，我觉得还是要送一下，把它送。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以往，如果说要我去比较 ADRMS 跟 on-premise 的 ADRMS 跟 Azure RMS 最大的差别，或者说挑一个优点让我来选择的话，我会觉得说，像跨组织的使用会 Azure RMS 会比较方便。在以往用 ADRMS 的时候，有没有人有过，比如说我今天这个组织，我想寄邮件给我的合作伙伴或者是客户， 有这样的经验吗？有吗？可以 share 一下吗？没有。OK， 那我就礼物先收下来。在以往哦，如果说我今天这个 ADRMS 是以一个 forest 为单位，如果说我今天不管有多少个 domain， 我就是同一个 forest 只要一组那个 ADRMS 就可以了。所以我要跨别的组织的话，我需要再做跟对方的 ADRMS 做 trust， 然后而且我在 AD 上面做一些其他的设定，然后来去解析群组的关系哦，这个叫 group expansion。那如果说对方没有 ADRMS 的话呢，那我就可能要做 ADFS。哦，才有办法来共同使用，然后来存取我这边公司内部的机密资料，所以在以往是很麻烦。那如果说现在 Azure RMS， 如果说我今天公司上了 Azure RMS， 有使用 Azure RMS， 对方哦，不管是我的客户或者我的合作伙伴，也有使用 AD， 也有使用 Azure RMS 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很方便，因为我只要把文件加密给对方，我在 AD 或者是那个 RMS 上面不用做任何的 trust 的关系。我就可以直接解密 ，OK。那如果说对方，他没有使用 Azure RMS 也没关系，我的客户他可以去申请哦，跟微软去申请他个人使用的账号，有点概念，有点像做像是 Microsoft Live ID 那种概念，他只要用他的公司的 email 去跟微软注册，那注册过之后呢，我就可以把我公司的机密文件，然后把对方当做收件者，然后寄给他，那这个时候呢，他用他已经注册过的这个身份去验证，那最终可以被开起来。好，那所以不管你现在已经有在使用 Azure RMS， 或者是还在评估，那将来会可能会使用 Azure RMS， 可能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我有些东西已经上云端的，可是我有些 service 还是放在 on premise 这边。例如说，比如说我已经有 Office 365，我想用 Exchange Online，所以我的 Exchange 已经在云端，可是我有 SharePoint。我有非常多的 SharePoint， 可是我不一定要搬到上面，我可能一样想要维持在那个我公司内部，或者是我有 file server， 我这个 file server 可能搬不上去，我想要 on premise 上面的 file server， 透过 Azure RMS 帮你加密，这个要怎么做呢？所以我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就是叫做 RMS Connector。那什么是 RMS Connector 这个工具呢？它主要可以让 on-premise 的 Exchange、SharePoint 还有 FCI 透过它和 Azure RMS 来保护文件。那 Exchange 跟 SharePoint 可能大家都听过，可是 FCI 可能有些人会很陌生哦。什么是 FCI 哦？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 file server， 然后我在上面设一些条件，我可以去 monitor 特定的资料夹。那当这个特定的资料夹，假设有 Office 的文件，把它产生进去的时候呢，它就会排程去加密。哦，这个加密就是透过 Azure RMS 去加密。哦，这个就是 FCI 的概念。那它可以支援的支援 RMS Connector 的需求有 Exchange 2013 CU3 Exchange 2010的 SP3 加 RU6， 然后 SharePoint 的2010跟2013，还有Windows 2012跟2012 R2 的 FCI。哦，它都可以支援那个 RMS Connector。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我今天要使用 RMS Connector， 它运作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我必须要把我 on-premise 的 AD 账号同步到我的 Azure AD， 那它就是透过那个 Direct Sync 去把它同步上去。那我在 on-premise 这边有三组 server， 一个是 Exchange、SharePoint 跟 File Server。当它被触发加密的时候呢，它不是直接连到 Azure RMS， 而是透过 RMS Connector， 在中间。我的这个 on-premise server 只是连到 RMS connector， 然后由 connector 帮你去连到 Azure RMS，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类似 proxy 的角色。那我当 client 端去收到这份加密的邮件，或者是拿到这份加密的文件的时候呢，因为我在档案上面会写谁帮你加密的这个位置，因此我在解密的时候，他会知道他是找上面的 Azure RMS 帮你解密。那之后你当然验证身份嘛，那验证身份你可能会找 Azure AD， 或者是你上面的网域跟下面有做 ADFS 的话，它会 redirect 回来到 on-premise 的 AD 来做帮你验证。好，那我们假设要安装 RMS Connector 的话，有几个要注意事项。第一个， 我可以把 connector 安装到208R2，然后2012及2012R2上面。那它的气体跟磁铁空间其实很需求不会说很高哦，就我在1GB 的 RAM 还有64GB 的那个 disk space 就够了。那这个64GB 是包含 OS 和一些 hard fix， 所以并不是说我一个 connector 就需要64GB。那再来呢，它因为我们在上一张图，它是我们可以看到 Armis connector 它有点像 proxy 角色，所以呢它必须要可以连到 internet。OK， 那如果说你的环境有 proxy 也没关系，我可以在那个 Arms Connector 安装的那台 server 上面去注册机码，然后写机码以后呢，我可以去指令说我的 proxy 在哪个地方，这个时候也可以上网。那有一个重点是说，我不要将 Arms Connector 安装在 FCI， 然后 SharePoint 还有 Exchange 上面。那这个是文件所提到。那第二个最后一个是说，我们会建议你将 Arms Connector 安装在两台或两台以上的 server，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在安装 Arms Connector 的时候呢，它会在那台 server 上面起 IS 的服务。OK， 那我的 on-premise 的 Exchange、SharePoint 跟 FCI， 它会连到 Arms Connector 的 Web Service。所以呢，我今天做一个那个高可用性的话，我今天如果说只有装一台 Connector 的话，可能这一台挂掉了以后，它你的 on-premise 那些 server 它连不到，那这个时候就无法加密。所以我会建议装两台或两台以上。而且装完了以后呢，你在 DNS 上面去设定一个 alias name， 然后这个再对应到后面有那个 Arms Connector 的 IP。好，那以上我是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 Arms Connector 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哦。那接下来，我会跟各位介绍，我假设要安装 Arms Connector 有几个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呢？我把它分成三个重点哦。第一个是我安装 Arms Connector， 而且在 Arms Connector 上面做一些设定。第二个是我在 On-Premise Server 上面做一些机码的设定。为什么我要做机码设定呢？因为我要让 On-Premise 的这些 Server 呢知道我的 Arms Connector 的位置在哪边。他要知道在哪边，否则他不晓得 Arms Server Arms Connector 在哪边，他根本就没办法做加密。那第三个步骤就是我要去开通这个 Arms。在 on-premise server 上面去开通 整合 Arms 功能，也就是开通 IRM 的这个功能这样子。那我们可以从第一步上面的那个下载点去把 Arms Connector 下载下来。那其实你连上这个网址的时候，里面会有三个档案可以下载。第一个是 Arms Connector 的安装组程式，它是64位元的。那第二个是32位元的，它安装的时候只会安装那个类似的管理的 console 而已。第三个档案是它的 PowerShell， 这个 PowerShell 是用在我 config 第二个机码的时候会用得到。好，那我就直接来看一下画面哦。我们把它那个64位元这个下载下来的时候呢，去 double click， 它会这个是它安装 connect 的第一个画面。那第一个画面它会询问说我是要安装主程式加上那个管理界面呢，还是说我只要安装管理界面？那我这个时候就选择第一个，安装主程式加上管理界面。好，那勾选这个接受同意。再来，我们会遇到这个画面。那在这个画面，请输入你 Office 365或者是 Azure Arms 的全域管理的账号。好，那后面都是下一步。所以差不多到3到5分钟应该会整个安装完成，那没什么技术。各位会看到当我安装完成的时候呢，上面会有个勾勾，叫做我如果说按下 finish 的时候，它会直接带出来那个管理的画面。可是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建议你不要去只安装一台，所以我会建议说要安装两台或两台以上。所以如果说你装完第一台的时候呢，不要把这个勾起来，先把勾勾拿掉，然后按下 finish， 直到你安装第二台，然后安装第三台，然后一直到安装到最后一台 connected 的时候呢，再去启动那个管理的界面哦。OK， 那当我启动管理界面之后呢，我第一个画面里面都是空白的，我要做什么事情呢？我要去按右上角的 add， 这个时候呢，它会有 这个选项拉下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说 ARM 是 Connected， 它可以支援 Exchange Server、 SharePoint Server 跟 FCI， 所以呢我要做的动作是什么呢？我要去拉说，哎，我的 Exchange Server 在哪边，然后在下面去把它给 Browse 然后加进来，那 FCI 在哪边，然后加进来，这样子。所以呢，我假设我先从 Config FCI 开始，我就是选择 FCI 这个角色，然后把 FCI 这台机器拉进来，按下 OK 之后呢，它就会出现在这边，我 FCI 的主机名称，然后它的角色是在这个地方。那我重复同样的步骤哦，那文件上告诉我们，就是说假设我要去把 Exchange 拉进来的话，我会去直接拉，有个我安装完 Exchange 会有个群组，它叫 Exchange Servers， 它会含所有的 Exchange Server 的机器在里面。那如果说我要去拉 SharePoint 的话呢，我可以去把它的那个 Service Account 拉进来，所以我就一直重复刚刚那些动作，然后最后把它所有东西都加进来。这个就是第一个步骤，就是我安装 ARM Connector 然后去做设定。那第二个步骤呢，我就是设定机嘛。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在第一个 link 下载的时候会有三个档案，其中有个档案是 PowerShell， 然后另外一个档案是64位元的安装档，那第三个是32位元 的类似管理界面。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是安装完以后直接 launch 那个管理界面。那如果说我今天不想要在安装的 server 上面去 launch， 而是在我的 client， 比如说我一台 Windows 7 32位元的，我就可以直接去安装那个32位元的那个管理的话，管理的那个 console， 就安装的32位元。那第三个就是刚我们所提到有个 PowerShell， 我们可以去透过 get help， 然后那个 PowerShell 名称，然后 detail 来看我有什么参数可以下。其实我下这个 PowerShell 主要目的是我要去让 on-premise 的 Exchange、SharePoint 还有 FCI 让他去写机码，他才会知道 ARM's server 啊 ，ARM's 的 connector 它的位置在哪个地方。好，那如果说你不想要用 PowerShell 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手动去加机码，加在刚刚那三个角色上面哦。那我们在介绍机码之前呢，可能先讲到两个东西，一个叫做 Connector FQDN， 一个叫做 Microsoft ARMS UIL。这两个东西它不是专有名词，它只是为了等一下我来介绍机码一个方便的暂时的名词哦。我这边所提到的 Connector FQDN 是指的是 ARMS Connector 的 UIL。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安装完的 ARMS Connector 之后呢，它事实上会安装 IIS 这个服务，所以它会有个网址。所以呢，其实我这边所提到的那个 Connector FQDN 就是 ARMS Connector 它的网址。那我可以是 HTTP 或者是 HTTPS 哦，这个就看你 IIS 上面是需要用80或443。那下面有一个就是 Microsoft ARMS UIL， 就是我这个组织在使用 Azure ARMS 的时候，它的那个 Azure ARMS 它的网址是什么。好，那各位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假设我今天用 Connector FQDN， 那很简单，因为我 DNS 是自己设定的，所以我今天可以叫做比如 connector.contoso.com， 可是我怎么会知道 ARMS Microsoft ARMS UIL 是在哪个地方哦。好，各位看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是这个网址是每个组织都会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法，我可以在我的机器上面去安装 Azure AD Right Management 然后 Administration Tool， 安装完以后呢，我去启动 PowerShell， 然后呢去输入 Connect AADRM Service， 这个时候它会弹跳出一个验证视窗，那同样的我就是输入 Off365 或者是 Azure RMS 那个管理的账号，那我认证通过的时候呢，我再去下 GetAADRM configuration， 它就会跑出我画面下面这一段。OK， 那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地方哦，叫做 license intranet 为开头的，就是我现在黄色框起来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我上面所提到的 Microsoft ARMS UIL。好，这边有一个懒人方法，如果说你不想用 PowerShell 来做的话呢，其实你在 ARMS Connector 上面去找机码。你可以从 ARMS Connector 的那台机器上面去找 HKEY Local Machine， 然后 Software， Microsoft ADRM， 然后 Connector 这个机码，你在右边也会找到一模一样的网址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所提到的 Microsoft RMSUIL。所以我们记得刚刚提到的是个 Connector UIL， 还有一个叫做 Microsoft RMSUIL。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把里面的东西填到你的 Exchange， 或者是填到你的 Files FCI， 或者是填到你的 SharePoint， 一模一样，只是把 我黄色的地方取代成刚刚的那个 ARMS Connector， ARMS 的Connector UIL， 或者是 Microsoft ARMS UIL 这样子，啊，就是一模一样填入。那如果说是 Exchange， 这边上面所提到是 Exchange 2013， 如果说你是 Exchange 2010的话，就把 V15 改成 V14。那如果说你这边字太小不够明显没关系，从那个 TechNet 上面也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东西，啊，那这边就是 SharePoint 的机码跟 FCI 机码。好，我们刚完成了两项，第一项就是去安装 ARMS Connector， 然后设定，然后第二个去写机码。那写机码我可以透过 PowerShell 去下 command 来做，或者是我手动去加机码，最后的效果都是一样的。那个我们最后就是要让你的 member server 上面去开通整合 ARMS 功能。好，以这个 FCI 为例哦，首先我要去安装我在 FCI 上面去角色去勾选一个叫做 File Server Resource Manager， 勾选完以后呢，你就会在 Console 里面去找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画面，叫做档案伺服器资源管理员。那我可以在上面去设定我要 monitor 哪个资料夹，然后去针对 RMS 哪一个用使用它哪一个范本来加密。好，譬如说我在画面上所提到的是我去 monitor C test 这个目录，然后呢我勾到上面的动作，然后选择 RMS 加密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去找 Azure RMS， 然后把它可用的 IIM 范本列出来。好，那如果说你不想用范本，当然也可以在下面去手动输入。好，我比如说我要让比如说这个资料夹里面的Office 文件，我可以让哪个群组可以读取，哪个群组可以变更这样子。好，这个就是在 FCI 里面去 enable IIM 的功能。那如果说我在 SharePoint 上面我要怎么做呢？如果说您有管理过 SharePoint 的话，对这个画面应该不陌生哦。在以往我如果说是用 on-premise 的 ADRMS 的话呢，我可以去使用第二个 use the default RMS server specific in AD 哦，就是透过 SCP 去找到 RMS 的位置，那或者是选择我的 RMS 位置在哪个地方。可是我们今天是使用的是透过 RMS Connector 去连到 Azure RMS， 所以我在这边呢就要去选择第三个，我要去打 Connector 的位置。好，那不管是 HTTP 或 HTTPS， 你就把它打进去，按下 OK。 那如果说是 Exchange 的话呢，Exchange 其实步骤也是蛮简单，不过它是要用 PowerShell 来做。我可以在那个 Exchange Server 上面打开 Exchange 的 Management PowerShell， 然后去执行 Set IRM Configuration， 然后空格 Dash， 然后 Internal Licensing Enable， 然后空格前置号 True。 我打完这个指令的时候呢，我就要做测试。那测试的方法就是 Test 然后 Dash IRM Configuration 空格然后 Dash Server Sender。 我这后面就是我打任一个使用者 Email Address，打完以后呢，最重要的是我下面所有的测试都要 pass。如果说有哪个地方没有 pass 的话，表示这个功能是没有办法被启动。如果说它没有 pass 的话呢，我要怎么去做？这边提供一个 troubleshooting 方法，我可以在 Exchange Server 上面去做这些动作，比如说我把 DM cache 删掉，然后下这些 PowerShell 指令，然后做 ISreset。然后再做一次，把它 enable 起来。好，我在这边呢做一个 demo。那这个 demo 是，我是测试那个 file server 上面自动加密的功能。好，那这个就是我是连到我的 lab 上面哦。那 我这一台是 FCI 哦，那我在事先已经把那个 Arms Connector 设定好，所以呢 我今天要做什么动作呢？第一个，我在 C 槽里面已经建立好一个叫 Test 这个资料夹，然后里面是空的，然后呢我在事先也 enable 叫做我们刚所提到的 File Server Resource Manager。在这个地方，这 我事先也把它 enable 起来了， File Server Resource Manager 把它 enable 起来了，所以我这边大概都已经把它设定完整。那我把这个 File Server Resource Manager enable 起来之后呢，我就会找到这个画面。 OK， 那我现在要做的动作就是我要 config C 冒号那个 test 的这个 folder， 那去套用 IIM 的范本，那这个范本是从 Azure 上面的 IIM 是 download 下来的。我要怎么做呢？第一个，我在这边按右键选择建立档案管理工作，那这边随意给个名称，比如叫 test。 在领域这边呢，我去选择我要去监控 test 的这个资料夹，然后呢在动作里面我要选择 RM 加密。 OK，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验证人品的时候，看它网络是不是正常啊。OK， 他从 Azure Arms 上面去下载到 Arms Template， 然后我选择 View Only 好的，那之后呢，我设定排程，那我可以去设定我在每天或哪几天的固定时间去跑这个排程，比如我这样子，而且我也可以去设定，或者是说你不想设，你可以，你也可以勾这个。这个我勾了以后呢，只要有档案被拉进去，它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动被加密，就不一定是在这个排程的时间。 好，那这个按下去可能要好几秒，所以我先按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时候我先带一下我们刚看到的那个所捞出来的范本，就是在 Azure Arm 上面所看到一模一样的，所以 我事先已经在上面已经设定好一些范本了。再等他一下，这边测大概要一分钟到两分钟吧。我觉得礼物没有送出去，我会觉得难过。我还是来问一个问题好了，有谁知道要用 Azure Arms 的话，有哪些 Office 的版本可以支援 Azure Arms 吗？随便猜 ，Office 版本。
2007、2010、2010、2013都支援。
送一个，答对三分之二，10跟13。好，我问 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使用 Office 2013、它有登录这个功能嘛？那假设我今天想要用 Office 2010的话，它没有这个登录功能去登录 Azure 的账号的话，我要怎么去使用 Azure Arms？ 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吗？再随便猜，有个程式要装啊，就是那个程式刚刚可以。OK。OK， 如果说我们在 Office 2013里面可以使用 Azure Arms， 是因为我有一个功能叫登录，好，我跟功能叫登录，可是在 Office 2010那时候的年代并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要透过 Sharing Application， 就是刚刚可以去加密任何格式的那个程式，我在安装 Office 2010之后呢，我在安装 Sharing Application， 那这个时候会带一些参数，让他知道说我的 Azure Arms 在哪个地方，那我做完这些条件之后呢，我的 Office 2010就可以使用那个 Azure Arms。 好，那这边都已经跑完了，我们来做个测试啊。我这个测试是我要把一个未加密的文件，This is a test file， 这个是没有加密的文件，我把它 copy 到这个资料夹。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它是 12K 哦。那接下来它会怎么办呢？又要再验证一次人品，看它会不会自动加密。哎，感觉有点动作。你会看到这个画面，表示这个档案被动了。这个档案被谁动了？就是被我们刚刚那个设定去动到了。各位会看到从 12K 变成 173K， 因为我做了加密的动作，它而且是自动加密的。接下来我就是要从 client 端来开启它。我这边有一台 Windows 8.1， 那我就是连到刚刚那个 file 那个 file server 的 share， 我去把它 copy 到 local。开起来，哎，这个档案你会发现它是被加密的。我这个加密的权限就是套 IAM 的 template。OK， 那你会看到，就是说我今天的确是用一个我 on-premise 的 account user one， 然后 at， 哦，我这个1黄3.cu.cc 是在外面申请一个免费的网址来做测试。哦，他的确是用这个账号去开它，去开这份加密文件。好，那这个是以上做的那个简单的一个 demo 哦。我们到最后一章。OK， 如果说各位有兴趣想要去测一下 Azure Arms， 或者是那个 Arms Connector 的话，可以怎么做呢？第一个你可以到那个我发现了，就是说我透过 Office 365去申请测试是最简单的。那为什么要用13的这个版本哦？有人知道吗？ Office 365有很多版本，为什么要用13？我可以用空那个用更低阶的版本吗？因为什么？随便猜。好吧，我直接讲答案。因为 Office 365的 E3 有支援 Arms 的功能。好，那我们申请完 Office 365的 E3 版本试用之后呢，像刚阿 K 有提到，就是我去开通 Azure Arms。好，然后呢，我可以将我 On-Premise 的账号透过 Direct Sync 同步上去。那再就是去参考，哦，这个应该第三点。参考以下的文件去测试 Arms Connector。哦，那刚刚有些机码的部分，哦，各位可以从这个 link 里面去找到。好，那我把时间还给 Per。
好。好，那，哦，我们谢谢 Eric 非常专业的，介绍哈。那所以其实我这边来快速来帮，因为刚刚有我们学生已经举牌了，时间差不多了哈。那我这边呢就来帮各位做个简单的 summary。在今天这个 session 的短短70分钟哈，那虽然说其实大家会觉得 RMS 的功能好像就这样了，那其实我们在这个版本也多了很多，例如说我们在 on-premise 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延伸了多了资源可以 support 到行动装置的部分，还有我们也可以跟所谓的partner 做合作伙伴的档案交换。那甚至呢在传统它可以跟用户端整合。还可以整合到所谓的SharePoint 啊、Exchange 啊，还有刚刚 Eric 介绍到所谓的 FCI 的部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 Azure 的 Admin 上面，它一样也可以做到，就是例如说我们可以跟 Azure 的 AD 做到账号的整合之外，那再来就是它也一样可以跟行动装置整合，可以跟用户端做整合，甚至它也可以利用 Azure 的 RMS 呢回过来跟我们自己企业内部自己建的 SharePoint、Exchange 或是 FCI 做个完整的整合。好，那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哦，那这边我们这个session到这边就结束了，那谢谢各位。